嗨，我是 Flow， 欢迎来到播客第三浪。我把科技领域一些对我产生重要启发的英文内容翻译后，配上中文语音，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将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独特观点呈现给更多的人。我希望无论是科技爱好者，还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朋友，都能在第三浪获得价值和找到灵感。贝莱德在以太坊上推出了首个代币化基金Baldo 基金，全称是 BlackRock USD Institutional Digital Liquidity Fund。 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重要认可，这不仅体现了传统金融巨头对区块链技术潜力的看重，也为加密货币市场的成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为加密货币市场增添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度，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和资本进入这一新的领域。通过将传统金融资产如国债的代币化，为加密货币市场带来了更多类型的资产和投资策略，这种融合有助于吸引更广泛的投资者群体，为加密货币的稳定性和价值存储功能注入新的动力。贝莱德此举或将引发金融行业的一系列创新。随着更多资管公司和金融机构开始探索区块链技术，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类似的代币化金融产品出现，让更多的人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样的金融服务。这也可能促使监管机构对加密货币市场采取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为整个行业营造更有利的发展环境，也是对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实际应用的潜力的一次生动展示。通过在以太坊上发行管理基金，贝莱德展现了区块链在提高金融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加速资金流动等方面的优势。
每次听完这些人物的对话，我都会感叹，从后视镜回看人们的观点，总是能得到新的启发。本期播客的英文原声、对谈人物的背景信息、播客中提到的人物和概念，我都放在了播客详情页 show notes 里。尽管有 AI 的辅助，但是翻译和校对，再到配音，还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如果你喜欢第三浪，请确保你的朋友也能听到。现在就请欣赏这场精彩的对话吧。
本期是发布于2024年4月2日 ,Bankless 邀请 Securitize 的创始人兼 CEO Carlos Domingo 的对话。欢迎收听 Bankless 节目，我们在此探讨以太坊上贝莱德代币化证券的前沿话题。今天的主题特别吸引人。就在本月初，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在以太坊上推出了其首个代币化基金。我们在 Bankless 上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了。这个基金名为贝莱德 Bio 基金。我和 David 都认为这是个大事件，一个重大突破。但在录制结束你即将收听的这一集之后，我们意识到这比我们最初预想的影响还要大。它不仅仅是关于链上代币化国债，也关于链上代币化证券，更关于世界上最大的机构在以太坊上设立我们所说的银行分行，开始将他们的资产代币化。这将是一集让人极为看好的内容。顺便提一下 David， 这确实是最佳选择，因为他亲口这么说过。就这样你可以一次性买齐所有东西，需要深思熟虑对吧？就是尽量简化思考。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被动投资工具，能给人带来心灵的平和。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 Carlos Domingo， 他是 Securitize 的创始人兼 CEO， 不是贝莱德。不过贝莱德确实在利用 Securitize 的软件平台，以此来帮助他们在链上生成和维护代币化的证券。贝莱德进军链上世界的举动引发了众多褒贬不一的评论。一方面，有人对贝莱德的到来感到无比兴奋，而另一方面，也有人质疑，为什么要为一家银行的上链行为欢呼雀跃。首先，贝莱德根本不是银行，而是一家拥有庞大资产的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有权走向无银行的道路。对我而言，贝莱德将其国债和资产转移到以太坊上，从他人手中收回，这一过程显得尤为重要。这标志着贝莱德这家按资本规模计算史上最大的组织公司开始小心翼翼地探索无银行世界，从代币化的国债开始，这是仅次于实际美元的最近似的安全证券形式实现上链，确实很酷。
好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将直奔 Carlos 分享的有关贝莱德在以太坊上活动的内容。贝莱德如今开始在以太坊上进行代币化了吗？似乎确实如此。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上周部署到主网的智能合约名为 Bido，它代表的是贝莱德美元机构数字流动性基金。在今日播客节目中，我们将探究这究竟代表着什么，以及其重要性是否如表面上所显。 为我们深度解析的正是最佳嘉宾 Carlos Domingo。 他是 Securitas 的创始人与 CEO， 该公司专注于将现实世界的资产进行代币化。他们参与了相关的新闻发布，并提供技术平台协助贝莱德实现了 Bidel 基金的代币化。 Carlos， 欢迎加入 Bankless。
感谢邀请，我是这个播客的忠实粉丝。
我们对你将现实世界资产引入加密网络的工作表示高度认可，所以我们首先想要真正理解的是上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毕竟这让我们和整个加密社区都感到非常兴奋。贝莱德无疑是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约9万亿美元的资产，规模之大令人震撼。他们无疑是传统金融界的风向标，如果他们开始进入代币化领域，我们自然希望尽可能多的了解相关详情。能否请你告诉我们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则新闻发布，提到贝莱德在进行某种代币化行为，用你的话说，上周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正如你所述，上周的确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选择了一个基金进行了代币化，并且这一过程在公共以太坊区块链上实现。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也阅读了你们昨天发布的文章。这件事远比多数人想象的要重要。这些年来，我们完成了众多的代币化项目，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但我认为，鉴于这家公司的重要性以及代币化的方式，这真的是行业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具体的细节，但没错，这确实是一件大事。我希望加密社区的成员能够意识到其重要性。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设立的基金，而是一个已有的基金，现在正在转化为以太坊上的数字代币形式。我的理解对吗？
不，这是一个全新建立的基金，特别是为了进行代币化而设立的。它与贝莱德现有的其他基金相似，我认为这些基金是价值上千亿美元的现金管理型产品。这些基金的目的是帮助公司管理现金，而这个新基金与他们现有的，我认为被称为联邦基金的非常相似，但它是一个为了代币化项目而专门设立的独立基金。
明白了，那这个基金有哪些具体细节呢？例如，这个基金的收益情况如何？组成这个基金的有哪些资产？
这个基金主要投资于超过9种报告的3个月期国债，所以它提供的收益与今天联邦储备所设定的利率相同。当然，这最终会受到利率变动的影响，所以你可以将其视为现金等价物，因为它的组成部分与现金类似，且具有与现金相同的流动性。
明白了，所以说短期利率和短期国债，这基本等同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听起来，这是最安全、最接近实际现金的基金了。它提供的就像是在现金基础上增加的最接近可能的收益。
但重点是，它能带来收益，对吧？比如，持有现金是不产生收益的，持有稳定币同样也不产生收益。但如果你持有这个现金等价物，那你的资产就能产生收益了，是吧？它的用途广泛，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其应用场景，但最直接的用途就是财务管理，不是吗？比如，任何管理财务的人都会把一部分资金放在极其安全的工具里，确保资金不会一夜之间蒸发，并且在需要流动性时能够随时转换成现金。这正是我们目前在以太坊区块链上介绍的那种工具。
Carlos， 我这有个非常基础的问题想请教你。当你提到一个基金，尤其是一个新的贝莱德基金时，基金具体指的是什么？它仅仅是指一大笔资金的集合吗？还是在资产管理领域，基金这个术语有着特定的含义？
不，基金本质上是一个法律结构，它被设立为一个投资工具，投资者可以将资金投入其中，这些资金将用于特定的底层资产投资，并需要明确披露这些资产，从而为投资者提供回报。所以，基金可以是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信贷基金，或者像通常所说的货币市场基金这样的工具。
Carlos 将其称为一种代币化的国债，这么说是否准确呢？我们在 Banklist 上过去6个月里频繁讨论过代币化国债这个新兴议题，这正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概念吗？或者它与此概念有多接近？
这非常接近，但并不是单纯的代币化某一只国债。举个例子，你可能会购买一个特定期限的短期国债，然后对它进行代币化，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活跃管理的基金，基金经理会持续购入各种国债作为投资。你所购买的实际上是由投资经理管理的基金的份额，所以它处于代币化国债的范畴之内，但我认为它比单纯的代币化一只国债要复杂得多。
在传统金融世界里，有没有什么类似的东西可以作为这个项目的类比，比如说货币市场基金？
对，你说的对，这本质上确实是一个货币市场基金。
好的，我其实在传统金融领域通过 Apple Pay 使用过一种类似的产品，它直接整合进钱包里，使用起来非常便捷。我认为 Apple 在后台可能主要是与高盛合作来实现 Apple Pay 的功能。
这意味着用于信用卡和其他支付的资金都在这里面了。
对，其实还包括一张信用卡和一个高收益储蓄账户。举个例子，我在富国银行的账户公开透明地说，以免 Bankless 的听众们不了解， David 和我都有银行账户，我们偶尔会用到富国银行，尽管我们尽量减少这种情况。 Carlos，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但我们确实还需要支付一些账单。我还有一个 Apple Pay 账户，它提供的高收益储蓄账户的利率大约是 4.7%， 远高于富国银行的 0.2%。 富国银行并没有把储蓄账户的利益转给客户，我猜他们通过高盛来提供这项服务，苹果肯定也会从中抽成，高盛自然也不例外。
很多人因此而获得了一张卡。
完全正确，虽然条件不是最理想，但它确实比我的富国银行账户好很多。我在想，这与那种产品有多相似？看起来它主要面向机构投资者，普通零售投资者可能无法像我在 Apple Wallet 中能享受到的 4.75% 利率那样轻松获得，但它与那类产品相比又有多接近呢？
其实非常相似，在区块链上你拥有稳定币，对吧？就像是你能够自由流通的数字版美元，而在现实世界里，你持有实体美元以及能为你产生收益的储蓄账户，是吗？这个概念是一样的，人们实际上可以将他们的美元或者说数字美元转移到链上的一种数字储蓄账户中，以此开始赚取收益。
Sandy， 这个产品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这些代币本身是稳定的，每个代币都值一美元，但它还是一个能产生收益的工具。那么这些收益是如何真正的分配给代币持有者的呢？实际上每30天就会有一次类似链上分红的事件，我们可以这么称呼它。在这个事件中，过去30天内累积的收益会根据持有比例分配给链上的代币持有者。你能解释一下为何要设计成一个稳定价值的收益工具，以及为何选择每30天进行收益分配的设计理念吗？
首先，这种做法在货币市场基金中很常见。你可以以一个固定的价格购买基金的单位，比如1美元。随着利息的累积，他们会向你分配更多的基金单位，这个过程称为重定基数。在这个过程中，基金单位或在这种情况下的代币的底层价值并不发生变化。但我们的方法有所不同，我们是每月进行一次分配，未来我们希望这种分配不仅仅是每月一次，而是能够达到每个区块都进行分配。从技术上来说，并没有什么阻止我们这样做的理由，因为代币可以进行无限制的细分，对吧？可以设想，每个区块链上的区块都能产生一小部分代币，这样你就能获得所有这些代币。但为了保证稳定发展，而不是急于求成，我们目前选择的是每月进行一次分配。这实际上类似于一种空投机制，这是一个技术术语，并非监管用语。根本上，你每次都会以相同的价格获得更多代币，直接空投到你的钱包中。对我们而言，采取这种方式更为简便，因为从基础设施的角度看，我们每月只需在平台上进行一次计算，检查所有持有者和链上的钱包，确定每个钱包的代币数量等，然后在区块链上执行一次交易。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向用户空投代币。所以从运营的角度看，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做法。
另一种可能采用的机制是重定基数代币，这种代币在 DeFi 中时有出现。与其说这些代币固定价值1美元，不如说随着背后抵押物价值的提升，代币价值也会相应增加。所以它起初是1美元，随后可能变为 1.02 美元，再后来是 1.04 美元。但你的意思是，你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这与其他传统货币市场基金采用的形式一致，这是你们的思考逻辑吗？
确实如此。另外，回顾我们之前的讨论，你持有的现金和存款就好比拥有稳定币和一种中间产品，如果你打算进行资金的进出操作，那么保持它们价格一致显得尤为重要，不是吗？因为用一个代币，你能兑换一个稳定币，反之亦然，用一个稳定币，你能购得一个代币。
那么价值又是如何实际传递的呢？后端的国债和回购协议价值在增加，这一增值过程具体是如何实现的？组成基金的国债和其他产品的价值如何增加，并最终转化为用户钱包中更多的代币，这个计算过程是怎样的？价值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实际转移的？后端到底发生了哪些操作？
国债实际上是政府发行的一种债券，政府承诺在一定期限内支付利息，当国债到期时，政府便偿还本金，并且我们会继续投资于相同期限的更多国债，形成资金的循环增长。这就是这类基金的运作模式。随着国债价值的累积或变现，会有一个与区块链无关的传统基金管理员负责传统运作。作为基金的转让代理，我们会获得每日利息收益的精确计算，然后我们会在每月汇总这些收益，并通过空投的方式将代币分配给持有者。
那么 Carlos， 当我们提到空投代币时，我们指的是哪种代币呢？这些代币的面额是多少？ David 之前提到，比如在讨论空投收益时，我们是指以稳定币形式发放，还是以小额代币形式发放的？
收益是按照一种中介代币来计量的，这种中介代币并不是稳定币，而是一种证券。我明白在加密货币社区中，很多人可能对证券这个词有所抗拒，但这就是它的本质。顺便说一下，我觉得这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一个事物被认定为证券并非全然是坏事，而且我们完全有能力找到途径让这些证券在加密领域同样能够有效运作，这实质上是一种证券。我们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完成了注册，并通过证券经纪商等方式进行销售，所以这个代币代表基金中的一个单元，即所谓的中间代币。随后我们将继续向你发送更多的中间代币，这些额外的代币反映了你随时间累积的利息。
我手头有一些特殊代币，它们反映了我随着时间积累的利息。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将这些代币兑现，回归到传统金融体系，换取美元或其他等值物。我们就从这个场景谈起，我想将我过去一年积累的代币进行兑现，我应该怎么操作呢？
目前，在产品初期，我们设立了一个兑换钱包，由我们控制。你只需将代币发送至该钱包，便会触发相应的持仓清算，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然后，我们将通过银行转账将资金汇给你。这是目前的操作方式。我们正在探索的是一个更加以加密为核心的流程。在这个流程中，代币直接在链上兑换为稳定币，直接存入你的钱包，而非转换为银行账户中的美元等货币。这就是我们的终极愿景，即实现一个与加密生态系统无缝整合的体系，既包括加密资金的筹集，也包括加密资产的兑换。你将能够完全脱离传统银行体系，这可能正合你意。这样，产品就能避免被列入禁止名单，所以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们已经向着目标前进了一段距离。目前要实现通过 Bidel 脱离银行的目标，如果我想兑换我持有的 Bidel 以及所积累的利息代币，我必须依靠传统银行体系进行，实质上又回到了使用法币。但是要想把我的以太坊地址，也就是持有 Bidel 的地址，转化为一个完全无银行化的储蓄账户，我们就需要一个链上的兑换机制。这正是你提到的内容。目前我能建立一个针对 BIO 的 Uniswap 流动性池吗？或者说在合约层面上对 BIO 的转移是否有技术上的限制？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有兴趣去做这件事，但你知道的，在加密世界里一切都是开放自由的，所以也许有人会考虑尝试这样做。
遗憾的是，由于涉及证券问题，这个过程并不能完全自由进行。你可以转移你的代币，但转移对象必须是获得授权的参与者，也就是说那些已经加入这个基金并被我们加入白名单的钱包持有者。一旦达到这个条件，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就可以实现点对点的代币转移了。所以你不必局限于特定的转移路径，只需将代币直接发送给有意接收的人。如果你看中的话，这也可以被视作一种流动性的体现，不同于直接赎回。关于与 DeFi 的互动，我们自然也希望能够实现这一点。毫无疑问，无论是借贷还是自动化做事的技术层面都非常引人注目，然而我们需要对系统进行升级以便处理证券，但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DeFi 领域将不可避免地涵盖无需许可的方面，但同时也会涉及到我和我的团队所说的 HiFi 混合金融。它不可能完全去中心化，因为那样无法与监管完美契合，但它会是一种混合形态。比如今天如果你 Ryan 加入了项目并且购买了一些代币， David 也加入了，你就可以无需任何许可通过区块链发送这些代币，交易仅需智能合约的批准，不经任何中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实现了去中心化和无需许可，但处理传统金融工具时，某种程度的许可和中心化是不可避免的。
我想回到之前的讨论，谈谈兑换的问题。 我们谈到了兑换这一功能，这是在研究那个合约时发现的，就像加密领域的 Twitter 用户上周发现并开始探索的那样。实际上，有一个兑换功能在七八九天前被部署这个合约的人调用了。调用这个兑换功能是个特殊的操作。
顺便说一句，那是我们部署的合约。
是你们部署的吗？太好了，你正是我想要询问的人。
对，我将告诉你它的具体用途，但是
这个兑换功能在链上将25个 BIL 代币换成了25个 USDC 代币。当兑换合约被触发时，底层机制是怎样的？
这是我们在链上的合约，人们很快就发现了我们正在进行的测试。就像我之前提到的，目标是能够将代币在链上兑换成稳定币，这个例子中是 USDC。 这正是我们在测试的功能，但它还没有正式上线。这就是我目前能分享的所有信息。
指的是稳定币吗？比如它也可以兑换成代这样的稳定币吗？这里的应用范围有多广？
归根到底，你可以使用任何具有稳定价值的资产来进行兑换，这正是 BIL 代币能被定价为一美元的理由，因为这样能简化与其他同价代币的交换过程。你无需依赖复杂的机制，比如定价预言机或者考虑价格在不同地方的差异等。所以至少目前而言，并不局限于使用 USDC， 在链上的测试显示人们使用的是 USDC。
好的，明白了。这里我们讨论的就是那种并行金融体系，你可以选择将资金通过电汇转出到自己的银行账户，或者也可以选择直接在以太坊上持有稳定币。这是因为存在一种特殊的技术特性，它允许特定的稳定币通过赎回功能实现一对一的互换，但前提是这些稳定币必须得到智能合约的手动批准。这样你就能够将链上资金以一对一的比例兑换成稳定币。
对，这正是未来的趋势。
太棒了。所以这背后的想法是，一旦 BIL 能实现如同 USDC 这样的稳定币之间的一对一转换，其中 USDC 是一个关键例子， BIL 就能在链上拥有与 USDC 相似的流动性特性，这为将 BIL 用作 DeFi 抵押品打开了新的可能性。这是否已经在我们的路线图考量之中了呢？或者我们有没有就此进行过一些讨论？比如能否看到 BIL 在像 AL 或 MakerDAO 这样的平台上作为抵押物？
我非常期待这样的发展，我们正在积极思考并关注此事。目前来看，采用 DAI 相对更为便捷，因为你只需与基金会协作便能获得其作为抵押物的批准。然而在一个不设权限的纯 DeFi 池中，这个问题从监管的视角来看就比较棘手了，因为这等于是在使用一种证券作为抵押，而你对交易的另一方一无所知。这可能涉及到来自受制裁国家的参与者等复杂情况，这从监管的立场看更加复杂。不过 AF 推出了一个名为 Avark 的许可池，正如你所了解的，我们公司已经被列入 Avark 的白名单。我知道还有许多公司也在探索这条道路， Maple Finance 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Uniswap V4 引入了许可池等。所以我相信这正是行业的发展方向，我们也希望能尽可能多地参与其中，因为这正体现了我们所构建之物的价值所在。
实际上我想稍作岔开，因为我不太确定 Carlos 能就此事做出多少评论，这是对我的共同主持人 David 的一次简短提示，我们在之前的汇总里已经讨论过了，现在我们就让 Carlos 做个观察者，通过他的面部表情、点头或其他反应来进行一番身体语言的解读吧。 Carlos， 如果对 David 也适用，那就请保持镇定。我们注意到链上的赎回功能在加密领域的 Twitter 讨论中被提及，包括一些你的发言。这就像贝莱德在以太坊网络上设立了一个虚拟银行分支。最令人兴奋的是，我们能直接观察到这个银行分支的运作，看到它具备的功能，赎回功能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我们已经见证了它在链上处理 USDC 的情形。如果 BIL 链上有一个针对 USDC 的赎回功能，那会有什么影响呢？ David，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认为虽然这可能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但它实际上打开了一扇门，将传统金融和加密货币通过一个直接建立在链上的流动性通道连接起来。我们可以从证券出发，尤其是像国债这样的大宗证券，到最大的资产持有者 BlackRock， 它拥有庞大的资产规模，我们可以将这些直接兑换成稳定币 USDC。 这一点特别吸引人，因为这相当于 BlackRock 在链上设立了一个直接的交换点。就像那个流行的说法，我有一个提议，这里的提议就是用国债换 USDC， 这样的话 USDC 的流通量可能会急剧增加。 这正是我看到的联系点。但我很好奇，你怎么看？你脑海中有什么想法？
没错，正是这样。如果你能轻松地将 Baidu 资产兑换成 USDC 或其他稳定币，那就减少了人们将财富从链上转移出去的动机。虽然这并不是说 USDC 在此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但如果你能从 Baidu 兑换到 USDC， 这实际上为希望保持资产链上的人士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样一来，你就不需要通过银行电汇将资金转回银行账户，让银行来保管你的资金了。现在你的以太坊钱包就可以直接保管这些资金，而当你不再需要这些资金时，你可以将其兑换为 USDC， 并且直接在 Uniswap 上购买你感兴趣的代币。这意味着整个过程只需要一步，
脱离关系。
这几乎就是 Bio 与梗币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是还是不是？
我不打算明确表示同意或反对，我不会否认这个功能的存在，毕竟它公开的记录在链上，大家都看得到。不过我想引用 Jeremy Allaire 的观点，在我眼里 Jeremy Allaire 是这个行业里最能言善辩的人之一，我非常欣赏他的播客，与他共同参与过的活动也不在少数。他经常谈到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与我深有共鸣，那就是我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证券的代币化工作。与此同时， Jeremy 致力于现金的代币化，这正是稳定币的核心所在。他经常强调，区块链作为一种革新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你首次能在同一账本上使用统一的底层技术同时表示证券和现金。 BIO 代币作为一个 ACK20 代币就是这种创新的体现。传统金融领域的一个大问题是，管理现金的银行系统和管理证券的系统是彼此独立的，使用着不同的账本系统，这大大阻碍了资产间的流通。而区块链作为一个统一的账本，现在允许这两种资产在同一平台上无缝交换，而且通过原子交换等技术，无需担心对手方风险。这就是未来的趋势，也解释了为何证券代币化让人如此兴奋。回想我2008年创办公司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稳定币尚不存在。现在稳定币已经成为代币化最成功的应用之一，接下来则是证券代币化，因为二者能够完美融合，这将使我们能够实现更宏大的目标。因为届时在同一账本上，你将拥有日常生活中所需的两种关键工具，一种用于支付和快速交易，另一种用于投资和赚取收益。
Bio 基金引入了短期国债和隔夜回购这些最具流动性的非现金资产。现在在以太坊上，我们已经代币化了大量稳定币，代表了流动性极高的资产美元，紧随其后的则是短期国债和隔夜回购。这开启了将流动性较高的资产代币化的大门，未来还将包括流动性较低的资产，甚至更多证券。这仅仅是开始。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扩展到稳定币之外的领域，首先是短期国债，接下来可能是中期国债，最后是长期国债，而这只是长序列中的一部分。
接下来是信用领域，不是吗？如果观察代币化领域，会发现信用实际上是其中最大的资产类别。正如你所述，代币化现金位居首位，其次则是国债货币市场、基金这类的不同期限金融工具的代币化。我观察到一些公司为同一产品推出了多种版本，但接下来关注的是信用领域，虽然流动性不如现金高，但却能带来更高的收益，同时伴随着不同的风险档案。我们与 Hamilton Lane 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是一个管理着万亿美元资产的公司，虽然它的规模不及贝莱德的9万亿，但其实力不容小觑。我们与 Hamilton Lane 共同推出了一个名为 Scope 的产品，这是一个流动性相对较低的代币化信用基金。通过我们平台上的现金账户，我们能够提供更频繁的流动性，但基金本身的流动性是每月一次，因为信用资产的流动性转换相对更加困难。这正预示着行业的下一步变革。链上的信用市场表现出色，许多公司都在此领域积极发展，但我必须指出，与那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相比，加密公司在创新产品方面可能还有差距。在我看来，资产管理是一门专业，这些公司凭借数十年的经验和管理着的万亿资产，在选择贷款和相关业务上有其独到之处。我们正与 Hamilton Lane 合作，将这些专业能力引入区块链，期待不久后也能与更多资产管理公司展开合作。
这确实很酷，我也认为在信用方面，传统金融目前远远超过了加密领域。加密货币在处理超额抵押贷款上表现不错， 但一旦牵扯到信用问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抵押贷款不算是真正的信用，信用是指基于资产或收入流等提供贷款，分析底层资产，确保按照合适的利率和风险档案提供贷款，这整个金融服务流程非常复杂。
他们确实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合理。不过我想问的是，你提到信用时，是否也考虑了抵押贷款之类的产品？这算是其中一环吗？
我的重点是私人信用。由于去年银行的问题，大量信贷发放被暂停，私人信用市场因而迎来爆炸式增长。所以现在有很多基金，投资者可以向有信贷经验的资产管理者投资，这些管理者提供的贷款填补了当前银行体系的空缺。
顺便提一下，这也是我和 David 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个人预测，与 DAI 和 Tether 相比， USDC 在这个赎回功能上的应用会更广泛。我们可以通过 Carlos 的反应来感受这一点。这背后的原因是，我们讨论的毕竟是贝莱德，他们接受像 DAI 这类的加密资产或 Tether 这样有争议的资产需要时间。尤其是考虑到 Tether 最近在国会的负面报道，与之相对， USDC 作为美国本土的加密资产，与美国的大银行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可能会让人更加倾向于使用 USDC。 不过具体这个赎回功能的效果如何，我们还需要观察。
关于这个产品的另一应用，正如大家所知， Tether 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资产持有的透明度不足，这在加密领域一直是人们广泛讨论的问题，他们似乎总是无法提供关于底层资产的确切证明。不过 Circle 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其储备资金是由贝莱德管理的。
确实如此。
我要说明的是公开信息，没有泄露任何机密。想象一下，如果像 Tether 这样的公司想要通过提高持有资产的透明度来增强行业信任，他们可能会选择持有 Bidu 代币。Bidu 提供的资产与 Tether 原本投资的资产类似，因为 Tether 已经减少了投资于商业票据等高风险资产，现在他们更倾向于更加安全的选择，所以这些操作是可以在区块链上被追踪到的。就像 Martin 和他的收益稳定币项目一样，他计划购买 Vibo， 这将使得投资者可以直接在链上查看到资产证明。这不仅是关于财务管理的优秀用力，也开辟了构建衍生产品的可能性。
看来 USDC 的合约似乎确实被特别集成到了中间合约里。不过我有个问题，
我并不完全确定，但我认为这里至少有一种社会效应在起作用。令人震惊的是，贝莱德在以太坊主网上开设相当于国库银行的分支，实际上是将贝莱德的信誉、合规性和整个体系向任何购买 Bidu 作为其基金储备的人开放。所以如果 Tether 想要与美国传统银行体系更紧密的结合，提升自己的合法性，而不仅仅是改进审计，他们只需要将 Tether 的底层资产替换为 Bidu， 那么他们的储备立刻就能获得与贝莱德相同级别的保障。我要强调，这只是我和我的共同主持人 Carlos 的推测。
你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投资者购买 Bill 代币时，实际上是将资金交给了贝莱德。我们仅仅是提供代币化服务的平台，负责资产的技术管理和提供智能合约等基础设施，以支持资金的转移和未来可能的赎回操作。但资金的实际管理是由贝莱德负责的，所以与我们合作的对手方风险实际上关联于贝莱德。市场上虽然存在许多其他的代币化国库和货币市场基金项目，他们可能由大型资产管理公司或加密领域的新兴力量运营，但我不理解为什么在有机会与世界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产品合作时，还要去寻找其他合作伙伴。尤其是考虑到我们提供的服务已经涵盖了所有必要的功能，比如链上交易、点对点转账，未来还将支持与稳定币的投资和赎回等互动。
好的，所以贝莱德持有了实体资产，并且进行了证券化，也就是说，他们还发行了相应的代币合约。你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在这整个产品创造过程中，证券的角色究竟是什么呢？
贝莱德作为基金的投资管理者，负责处理与基金相关的所有事务，包括收取投资款项、进行投资、购买国债、进行清算等等。此外，还有一个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为我们每天进行必要的数据计算。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扮演了三个关键角色。首先，我们是转让代理，这是一种负责记录证券所有权变更的 SSC 注册机构，所以我们的任务是监控区块链上的变动，比如点对点交易、保留等，确保代币持有人的股本表格保持最新。其次，我们还负责向代币持有者分发包含红利的空投，我们自己编写了所有的智能合约等。最后，我们也是负责处理投资者入门流程的经纪商，也就是说， 想要投资 Bill 基金的投资者需要在 Securities 平台上开设账户。我们为每个实体完成了 KYB 流程，将他们纳入系统，注册并验证他们的钱包地址，并在区块链上对其进行白名单处理等等。
好的，那么你们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处理链上状态和链上逻辑，对吧？听上去你们好像还有自己的东西，似乎是。
这部分相当复杂，因为我们处理的是链上数据，同时也是一个受监管的机构，所以我们基本上需要能够获取链上数据，并为监管机构生成一个链外版本，即所谓的证券主档案。这是作为 SC 注册的翻译，出于法律和监管的原因，我们必须保留这份文件。但没错，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承担这个项目，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我找不到任何其他公司完成了所有的技术开发，并在此基础上添加了监管层，以便能够这样在交易文件与加密世界之间进行互动。
明白吗？所以我们拥有这样一种链上数字账本，为了符合 SEC 的规定，我们需要创建一个与之相同的镜像公司，将其转换成 SEC 能够理解的模拟形态。这正如勾选必须完成的项目一样。还有就是所有其他链上的细微差别，你们实际上是在以传统的方式管理这个结构的运作，但你们也将其融合进了链上这种数字原生的格式。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类似孟加拉的项目，但我不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它会是一个完全不涉及 SEC 的项目。
是的，我想说的是，这个项目之所以引人注目，而且我认为它非常重要，是因为几个原因。首先，这关乎贝莱德，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其次，我们正处于建立一个新管道的初期阶段，这个管道将美国国债与潜在的链上可兑换稳定币连接起来。然后是第三点，这实际上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因为管道的一端是传统的证券，而另一端则可能是更加符合加密本质的稳定币。所以卡洛斯，你之前提到的，我们接下来能证券化什么？我们还能创建哪些新管道？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大事。但我们需要提醒大家，这个项目还处于初期阶段，起步规模虽小，我相信目前有一些限制。你之前提到的所谓白名单，能谈谈目前的规模是1亿美元，这个数字将如何随着时间的增长而扩大吗？
所以你可以在链上观察到代币并跟踪其进展。我们在上周四首次发行了代币，具体日期来说就是21号周四。到了25号周一下午，我们的资产管理规模 ION 已经达到 1.5 亿美元，而到这篇报道发布时，这个数字很可能会增加到3亿到4亿美元，这取决于资金的流入情况。但我预感这将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基金，毕竟外面有那么多资金可能流入这里，不是吗？正如我之前所说，加密公司可能会选择将其国债保留在链上，而不是去经历开设银行账户并存储于传统仓库以购买这些产品的繁琐过程。当他们可以直接从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链上购买时，这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我之前提到的另一个应用场景是，很多正在开发中的衍生品都涉及到国债，这些国债是传统形式的，现在他们可以直接购买数字化的国债和货币市场基金，以此来构建将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衍生产品。第三个同样有趣的用例是，思考一下当前加密货币交易的运作方式。当交易公司或流动性提供者在交易所进行交易时，他们需要提交抵押品，正确吗？这些抵押品用于保证金账户或作为借款的担保等。目前这一过程主要通过稳定币来实现，但实际上完全有可能在交易所提交抵押品作为担保。这为这款产品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新应用场景，因为从底层资产角度看，它相当于现金且风险极低，从交易对手风险角度看，它几乎是无风险的，所以没有理由阻止交易公司和交易所在不久的将来采用这种做法。
卡洛斯，我们如何实时跟踪这个增长呢？只需直接在 EtherScan 上查看吗？
是的，只需在 EtherScan 上搜索 Beetle。 我们与 EtherScan 的团队合作，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使我们能够迅速推进这个项目。通过搜索，你能够查看到基金的具体合约，并且可以观察到其发展情况。我们计划每天下午三点更新一次数据，以接收全天的资金流，所以你每天都能在这个时间点看到新代币的发行，并期待其增长。
但这个不包括周末，对吗？
目前还做不到，周末是不行的。不过你们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吗？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没问题，贝莱德，我理解了。
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这能成为可能，正如你所期待的，在未来 加密货币领域的赎回过程能更快，同样在链上的购买过程也应该更加迅速，这样它就能实现全天候的可用性，但这还需要时间。
明白了，所以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对这个产品的需求，对吧？现在我们正处于大约1亿美元的规模，而且这个数字有潜力迅速增长到3亿、4亿美元。你之前提到了需求主要来自国债、交易所和衍生品平台等，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需求这个话题。对于贝莱德的代币化国债这样的产品，你觉得 BuyLeo 的整个市场需求规模能有多大？我们得明确一点，这并非人人都能接触的产品，对吗？肯定有一些门槛，比如我可能就买不到，我们的银行外听众也未必能买到，这不是一个面向零售的产品，这里涉及一些证券法规。但在你看来，卡洛斯，这个市场怎样才能从10亿增长到100亿乃至1000亿？
首先针对第一个问题，目前这个产品主要是为机构准备的，我觉得它最主要的用力是针对加密领域的机构，包括初创企业、 LE 基金会、交易公司等，他们都是潜在的合格用户，所以有上百家公司可能会购买并利用这款产品，所以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受限。它有可能注册为一款按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的基金，在 SEC 的注册之下，未来也可能对零售市场开放，这需要另一个监管流程，未来有可能实现。至于这个市场能达到多大规模，首先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许多加密货币公司都有大量链下现金，因为很多公司实际上将他们的资金存放在像摩根士丹利这样的货币市场基金中，一旦有了像贝莱德这样信誉良好的资产管理公司提供的链上操作选项，这些资金完全有可能转移到链上的产品中，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再考虑到所有加密货币公司筹集的资金，这些资金并不在链上，此外还有数十亿美元的链上稳定币，这些稳定币目前可能没有获得收益，而是用于提供流动性，作为稳定币持有或用作交易所和交易的美元抵押等，所以这里还有另外数十亿甚至可能是数百亿美元的潜在市场。接下来的第三点是，所有的国家控股本身也可以将这作为他们的底层资产，这意味着又是一个超过1000亿美元的市场，所以这个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
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市场的规模可能会非常庞大，我认为这种快速增长很有可能实现，不是吗？这还有待观察，但鉴于目前的高收益率，我可以轻易预见这个市场规模扩大到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我还想进一步探讨这个主题，比如之前我提到的苹果和高盛的例子，苹果凭借其分销网络，任何一个 iPhone 用户都有可能使用 Apple Pay，这意味着它有数以亿计的潜在客户。随后高盛引入了代币化的国债，一下子你就能拥有一个高收益的账户。我能想象到在未来，一个分销商例如 Coinbase 或带有钱包功能的 MetaMask 能够在他们的钱包中为零售用户提供一个高收益选项，从中获得利润，并遵循所有相应的证券法规。但所有这些的基础和收益来源似乎与某些类似于 Bitter 的东西有关，我在想这是否可能进一步推动事物的发展。再次强调，这只是我基于我在金融科技、我猜还有 Web 2.0 方面的经验所做的预测，但对这项产品的需求来源是多方面的。
我同意，如今监管机构确实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这类账户。我们在加密领域已经见识过这一幕，像 BlockFi、Celsius 这样的公司提供收益账户，实际上是触碰了一些法律红线，因为按照规定，只有银行被授权提供这类账户。
苹果是怎么做到的？我是说如果苹果都能实现，
他们或许有可能，
那么其他人也应该有能力做到，就是这么回事。
当你通过苹果存款时，我猜测，虽然我还不太清楚具体情况，那些资金应该是由高盛管理的，是高盛提供给你收益，因为高盛本身就是一家银行，所以他们有能力这么做。我记得有位 CEO， 我不会提名，但他是那些提供集中化收益服务的公司之一的负责人，他曾经说过，我们能够提供这项服务是因为银行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银行能做到是因为他们持有银行执照。
你是指像 BlockFi、Celsius 这样的公司，那些经历了严重挫折的公司吗？
遗憾的是，正是因为像银行这样的机构能够进行此类操作，而 Celsius 这样的机构却不能，这也是他们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这些公司得到了正式授权，他们的资金使用就会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对，他们就不会以那样的方式倒闭。所以虽然人们可能不喜欢监管，或者觉得监管是个障碍，但实际上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所以我认为对普通消费者而言，适当的监管是有好处的，不是吗？
我们来看看供应的情况。我们已经讨论了需求端，贝莱德会不会面临国债短缺的问题呢？他们是否拥有无尽的国债资源？比如如果 BIO 的规模达到了1000亿美元，这会构成问题吗？
对贝莱德而言，只要美国政府继续增发货币，国债供应就不会中断，对吧？这就是国债的来源。
这么说来，我们实际上是拥有无限的供应了。
正如你所知，市场上流转着数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看看美国政府印钞的情况，本质上他们是通过发行美元来借款，随后需要偿还利息，所以市场上确实有大量的金融资产。
这样看来确实是合理的。
我们讨论的是3个月期的国债，对吧？他们购买之后再继续购买下一期，然后又是下一期，而之前的一期则会到期赎回。
所以这个产品的首批买家自然是链上参与者 DAX， 已深入加密货币领域的人。但你打算如何推广？对于那些虽然对国债感兴趣但还没涉足链上的人，你将如何向他们介绍这个产品？这个产品能以哪些方式促使更多人加入链上？可能会吸引哪类人群？你对此有何考虑？
我不确定这款产品是否能吸引那些还未涉足链上的人群，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通过像 MAN 这样的平台上的收益性账户来投资国债。虽然由于存在几层中介，收益率可能有所不同，但相比普通银行账户，作为一个精明的投资者，如果你有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这类财富管理银行的账户，你还是能获得相当不错的回报的。所以我不认为这将成为人们转向链上的直接动力，但我相信这款产品的出现将会促进更多资产的链上化。我们经常与资产管理者对话，回想起2022年我们宣布 KTR 这样的大型资产管理者首次进入代币化领域。此后我们与 Hamilton Lane 合作完成了3个基金。可在此期间，随着 Block 5销售问题、 FDX 等一系列加密事件的发生，让人们开始质疑这个行业的严肃性，担忧监管和名誉风险。但现在大部分该受到处罚的人已经受到了惩罚，加密社区的集体努力也让这个领域再次被视为更正规的行业。随着 BlackRock 等巨头进军代币化领域，我发现过去一周我的邮箱里充斥着各大资产管理者的邮件，他们都在思考如何应对，因为 BlackRock 已经在行动了。我相信这将会引入更多有趣的项目，这些项目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加密领域内部的需求，而是为了在非加密领域的人转向链上时提供更高的效率。
是的，我相信贝莱德无疑是这一趋势的领头羊和风向标。如果贝莱德都在行动，那么毫无疑问，每一个大型资产管理者都在董事会中紧锣密鼓地探讨自己的代币化策略。基于我们幸运地见证了加密货币在过去5到10年的发展， Carlos， 我想做出一个预测。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者开始在以太坊上实施代币化，这就像在以太坊上设立了一个象征性的银行分行。比贝莱德更大的可能只有中央银行了。我在想，我们何时能看到第一个由国家中央银行直接部署在链上的以太坊智能合约？虽然我们可能无法像邀请你参加播客那样请来一个中央银行家 Carlos， 但我敢肯定那个智能合约里会有兑换功能，以及某种方式在链上发行新的以中央银行货币为面额的代币。这正是未来的方向。我想让大家意识到，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有更多大型实体尚未加入链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仍处于行业的早期阶段。
我并不特别支持央行数字货币，我来解释一下原因。首先，我们实际上已经有了像 CBDC 这样的东西。对我而言， USDC 本质上就是一种 CBDC。 当有像 Circle 这样的私营创新企业在做这项工作，同时贝莱德在负责管理储备时，我为何还需要政府来发行它呢？所以至少对于稳定币来说，我相信储备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我认为私营部门更具创新性，反应更迅速，能够做到更多。我不明白美国政府发行 CBDC 的必要性何在。如果他们这样做，政府往往会倾向于监控交易，并利用这种方式对民众施加更多控制。所以从我的视角看，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是的，我觉得你想表达的是
进行任何形式的创新，关键的区别在哪里呢？我能想到的唯一区别可能是，如果稳定币提供商能够直接与联邦储备系统对接，那将如何？
这正是我之前的想法。
如果这一切都由私营部门来推动，
这就相当于去掉了中间商， 彻底的。但我想你的意思是，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是做中央银行本身及美元它在链上充当 CBDC 的代理。考虑到像 USDC 这样的稳定币与国债的结合，可以说美国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种形式为稳定币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这也是 Jeremy Allaire 的观点，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有启发性。
谈及这个项目就像是在讨论银行业的革命一样。这个项目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最终将变得极为流行，而且因为它实际上正在抢夺传统银行的业务。我们接到了很多电话，客户说他们在某银行持有国债，但他们并不想具体指明哪家，他们选择将资产转移到链上。这样一来，他们就与银行彻底断绝了联系，于是资产就转移到了黑点内容上。这对银行来说应该是一个警示，提示他们需要积极参与到这一领域。不幸的是，尽管一些银行正试图探索新的可能，但他们受到了不得使用公共区块链等法规的限制，这是我们作为管理者所不受的限制。但从长远来看，这应当成为银行的一个警钟，因为他们会发现，由于人们将资金转移到这种既安全又能提供更高收益的链上产品中，他们的存款量将会减少。
我完全同意。从本质上讲，我们正在见证资产逐渐转移到链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自由。我个人更喜欢在我可以完全控制的以太坊钱包地址中拥有一个高收益储蓄账户，而不是去使用富国银行等传统银行服务。顺便说一句，这样也更加安全。你懂的，我可以更好地保护我的资产，并且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我喜欢的前端界面。我不必局限于富国银行的开发团队及其开发的用户界面。这实际上为钱包世界带来了一种自带资产的新模式。基于此，将会有很多令人激动的东西被构建出来。那么Carlos, 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呢？你有什么特别期待的里程碑吗？我们肯定会密切关注链上赎回功能的推出。
好的，赎回功能。
那么，对于这个领域，我们能期待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呢？
我在想，加密货币之所以变成主流，是因为当它的市值达到了10,000亿美元那一刻，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时，人们开始真正重视加密货币。此外，这也引发了我们最近见证的一些事件。例如比特币社区的一些重要进展。至于代币化现实世界的资产和证券，我认为大部分现实世界的资产最终都将以证券的形式被代币化，但在加密领域，人们更倾向于将其称为真实世界的资产代币。我认为我们现在还处于早期阶段，不是吗？就像早期的加密货币一样，即便我们把稳定币算在内，市值也还没有达到2000亿美金，不是吗？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以及希望对许多其他公司而言，过去几年都极富挑战和激动人心，因为我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这个行业，这是一个好迹象。回想6年前我刚开始时，几乎没人对此给予关注，而现在加密领域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真的很棒。所以放眼全局，我相信一旦行业内链上的真实世界资产价值达到10,000亿美金这一门槛，它就会成为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行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吧？对我来说，这正是我期待的未来。那么接下来的3到5年里，不管需要多长时间，我希望是3年，而不是5年，我们作为一个行业能共同达到这个目标。到那时，它就会成为主流，无人能够阻挡。那也将是所有承诺得以实现的时刻，一切都将被代币化，一切都将上链，真正开始实现变革。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Carlos，这样的进展能否帮助我们改善与监管者和那些曾对加密货币持有怀疑态度的政府官员的关系及形象呢？他们在看待加密货币时，似乎总能忽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只关注负面事物，比如毒品交易等。他们所看到的都是迷因币、庞氏骗局、SBF 及其带来的所有负面影响，然后一概否定。但现在，我们有了贝莱德这样的机构参与，它带来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资产——国债，并且这些资产已经被部署到链上。对我来说，这仿佛是一种反驳，挑战了那种认为加密货币只不过是一系列庞氏骗局、迷因和不严肃人士的观点。我想，这样的事情能表明，好吧，我们可能不够严肃，但我们也能认可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这对我们有利吗？
这对我们的立场并无益处。看，是的，我指的是，去年我首次积极参与到国会活动，试图与金融服务委员会和数字资产小组委员会的关键人物取得联系。我很荣幸能与他们中的一些优秀人士深入交流，比如国会议员 French Hill。 我觉得在会议中讨论这些议题并不引起争议。实际上，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都意识到这是他们需要支持的重要事项，而且他们需要促进这一进程，因为这对所有人都有益。所以我并不认为加密领域的所有议题都是有争议的，比如关于什么是证券，什么不是，加密货币交易的市场结构，以及首次币发行 ICOS 等等，但我们可以不考虑那部分。在代币化这块，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能够齐心协力利用区块链进行有益尝试的一个机会。我想说的是，过去两年关于真实世界资产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称呼不太恰当，因为在金融领域 RWA 真实世界资产通常指的是别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将它与之前加密领域所追求的与现实毫不相干的东西相对比，称之为真实其实也颇有意思，比如说代币，所谓的互联网幻想货币等，
是一种不同的现实，
数字化的现实。
所以我认为理应如此，监管机构没有任何理由不欣赏它，并且应当视其为对金融系统的一种改良和提升，不是吗？回想我最初涉足这个领域，激发我对加密货币兴趣的并非迷因币或 NFT， 而是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金融系统升级，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你看，拥有现金和证券这样的链上资产，它们能够轻松交互，这种透明度和快速结算的能力等等，我真心希望这成为加密领域中新兴的主流叙述。当然了，总会有人继续开发迷因币，这在一个无需许可的环境中是难以避免的，人们有自由去做他们想做的，但愿这不会占据市场的大部分，像我们之前几年看到的那样，而只是一个小部分。
那么 Carlos， 纯粹假设一下，如果贝莱德有了第二款代币化产品，那可能会是什么呢？接下来会有什么？
我不能代表贝莱德发言，所以我不清楚。
是的，完全是，我们就像这是什么情况，
这点你认同吧？所以让我以安全专家的身份发言。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目前存在一个庞大的结构，我们拥有的产品有潜力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其中包含了各种可能性，追随这样的路径是一个选项。另外，私人信贷领域也非常有趣，因为去中心化金融 DeFi 非常适合用于放贷。就拿去中心化金融的贷款协议来说，金融服务业至今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当你想获取某项资产的贷款时，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证明你对该资产的所有权。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实际上没有人能确定你是否真正拥有某项资产。例如，你可能通过摩根士丹利购买了一个基金，但当你转而去摩根大通时，人们无法验证你是否真的拥有该资产。他们会审查你的文件，却无法得知你是否已将资产出售，或在离婚后只持有 50% 的资产份额等情况。所以我认为代币模型巧妙地解决了所有权的证明问题，只要代币存在，所有权就清晰可见，一旦将其作为抵押，代币就会消失，这就避免了同一资产的重复借贷。此外，清算过程也极为高效，所以我对将贷款和信贷引入区块链领域感到十分激动。我相信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行业，拥有数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并且有许多机会实现链上融合。接下来，我认为从监管的角度看，自动做事机制可能会更加复杂。比如 Uniswap 等平台正在进行的交易创新是非常前沿的。我真希望能将此技术应用到证券领域，因为证券市场有一个问题，即存在大量流动性较低的证券。这些协议能够有效地引入流动性。不过，要从监管的角度正确实施证券方面的自动做事，难度会更大，但我相信我们最终会实现这一目标。
好的，未来可能会在 Uniswap 上看到便是股票交易。卡洛斯，这真是太棒了。
目前 Uniswap 上流通的正是我们的代币，不妨考虑加入一些实质性的资产。
的确，这是真的。
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代币，同样也不乏规模并不小但因底层资产性质导致流动性较低的替代性资产。要真正实现金融服务产品的普及，提高这些资产的流动性至关重要。因为个人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太多，比如可能突然因换工作而搬到新城市，或需要购置新居、结婚生子，又或是离婚后急需现金支付分割财产。这些因素都限制了个人投资者对非流动性资产的接触。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当前技术提升这些资产的流动性，那么就能够真正实现对这类产品的普及，让普通投资者也能像富裕人士那样投资，享受到相同的投资机会。我认为 将加密技术作为金融服务领域的一层推动力，实现服务的普及，这是非常让人兴奋的前景。
卡洛斯，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们的真正使命是实现金融的民主化，这对于加密领域的朋友们而言，无疑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重大里程碑。贝莱德已经进入了区块链领域，他们开始了代币化的尝试，这意义重大。卡洛斯，我们非常感谢你向我们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以及你的公司在推进加密资产代币化方面所做的工作。
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很高兴能够参与。
尼古拉斯，只需要做一件事，因为这确实是值得庆祝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将在节目说明中提供一个链接，那里有贝莱德银行的链上分支，你可以在 EtherScan 上查看。如果你像我们一样对加密货币充满热情，那么不妨去了解一下。
我会确保你得到正确的链接。
我觉得我已经找对了。
你会看到一些人提到我们发布的各种测试智能合约等信息，
务必确认链接的正确性。我们绝不希望你落入钓鱼的陷阱，正确的链接会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在此提醒一句，别忘了风险和免责声明。加密货币世界充满不确定，银行业同样充满挑战，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但正如我们一同探索未知的边界，这是一片充满可能的新天地。虽然这条路并非人人都适合走，但我们非常荣幸有你作为我们探索无银行之旅的伙伴。非常感谢你的陪伴。